各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恒河大手印浅释，由小东老师呢为我们做解答。这是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的内容。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所以非但我们人和诸佛的性一样，就是六道众生也和诸佛的真心没有区别。可惜迷于声色，业障深重而不自知，因此佛怜悯我们，出世唤醒我们，不要再执着做梦了。你们都和我佛一样，赶快醒悟，出生死轮回之苦吧。佛在腊月初八夜睹明星悟道的时候说：“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可见我等众生。”并不因生死轮回而丧失了佛性，只要我们醒悟，不迷于声色，即能回复本来面目。恒河大手印高深得很，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一切传承上师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不要以为他们高不可攀。
好，谢谢师兄。这一段说的是心佛众生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也就是说这是藏密的法大手印。我们上一次就专门提到过这个东西，就是大手印啊，它是藏密里边的法。我们通常一般来说说到藏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啥？都是这视师如佛。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都就特别就在我们这个汉地的这些人里边，好像藏密除了视师如佛，把自己搞得这个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你错了，下三道、下三门，也就是行识、瑜伽三部里边都扯不上视师如佛，唯有无上部里边扯得上、用得上视师如佛。如什么佛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如这个，也就是传承诸上师与一代一代的直接到佛的这个传承是为一体的，心是无别的。这就是第一，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和诸佛的心都是一样，不仅我们的心和诸佛的心一样。连下边那些恶道里边的众生都一样，我们见那里有恶道，他在那儿不见得有恶道。真解脱人，并不是说只能待在那净土里边，真解脱人到地狱，地狱也成净土，那就是观音菩萨去的。观音菩萨若到地狱里边，地狱里边立即就成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就是解脱人的心境啊，在他那儿现出来的愿现个什么相就现个什么相。这愿现解脱相，就现个解脱相；若不能解脱的，就现轮回相。这就是观音菩萨的特点。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自己要现一个那个解脱相，总是以为有一个相是解脱相，有一个相是轮回相。这不是解脱，这刚好是轮回。就你概念里边的那种解脱。刚好是轮回，刚好是轮回。我总听到，有的师兄们就是，那谁谁谁印证我啦？那个哪个大师印证我开悟了？我想说，我总想说这话，就这种心态，一定是轮回里边的心态。也就是说，都不用说哪件事情你透得过去，别人的嘴你就透不过去。别人说你见性了，你就梗死了；别人说你没见性，你也梗死了。这两头两句话你都透不过去，你透得过什么事呀？不用透视了，嘴都透不过去。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个佛陀就是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如果你真能明白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本来解脱不需要你。再重新再醒一次，这才叫醒悟。只要我们醒悟了，醒悟的是什么呀？醒悟是哦，原来本来我就没有迷过，我也 原来以为我迷了，那个我是虚妄的，那个我那个主体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虚妄那个迷还在哪里立得住呢？既然立不住，还需要在这立一个什么醒悟吗？到这儿可以说给他取个名字说，哦，醒了醒了，并不是说原来我迷了，我现在忽然之间通过一种什么境界，通过一种什么手段，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了，我把什么脚跟给他站稳了。错，这个脚跟不扫掉轮回，这刚好是轮回。所以，咱们援引老人也在这儿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醒悟，不迷于声色。你若真能去掉我那个我执，也就是说那个主体，那个主体是我们妄想里边、妄念里边最为微细的一分。所以我常说这个，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提，关照、关照、关照啊！我总想说这个话，关照这个事情啊，说多了呢，大家又揣摩境界；不说呢，大家又心里边不安。但是实际上，关照是啥？不用说什么坐下怎么修行了，坐上怎么修行啊？坐下修行是坐上修行的延续，坐上你怎么修行？坐下同样把那个咒语拿掉就行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把咒语拿掉，其他完全一样和坐上。你坐上你都不知道怎么修行，你坐下你还说什么修行啊？坐下你不会修行，那是因为你坐上根本就没有做到。你坐上要是能够只管咒语，习惯久了，在那一管身体，好拉回咒语上来，一在那念叨念叨其他什么事情，哎呀，我待会儿吃什么东西啊，拉到咒语上来，习惯了久了，你坐下咒语拿掉，这个习惯仍然还在，这就是关照，就这么简单。这个还能不懂吗？你坐上总在那搞境界，那能行吗？那你全都是粗妄啊！哎呦，我什么时候爆炸呀？啊，我今天这座状态比较好啊！我今天有什么幻觉啊？我明天有什么东西啊？我今天这座有点定啊！我明天那座有不定啊？你全在这儿搞这些全都是粗妄啊！我怎么才能把我的妄想给它那个什么降服下去啊？我怎么才能定下来？哎呀，着急啊！你就这么弄啊！你一辈子都在粗妄里边，你的关照1000座都不会起现的。师兄们啊，放下心来，把心定下来，只管咒语。久了以后，你的粗妄就降服了。唯有粗妄降服了以后，你才可能坐下起现观照。我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这就是依据我自己修行的我的经历，我自己说的这个话。若在粗妄没有降服，总在那搞境界，说观照早了点儿，早了点儿。也就是说，你在那儿弄的那些事情，全都是妄想。妄想的内容是关照这个概念，那根本不是关照这件事情，那就是在一个概念上在妄想。这个概念的内容名字叫做关照，那没有用的，全是在粗妄里边。唯有粗妄停下来了，粗妄停下来了，你的关照一定坐下会起现。也就是我说的，你在坐上习惯了，一跟着啥念头一跑的时候，你立即回到咒语上来，一跟着那境界怎么，哎呦，我怎么在现在那么乱？好，回到咒语上来，立即咒语一提，这不就是截断吗？这不就是截断吗？你用什么截断？用咒语截断？你不是不会截断吗？坐上给你咒语截断，不仅给你咒语截断，这是一个拐杖让你助着。这就是第六意识里边一直截断，加上第八意识里边的密咒咒印的加持力，咒印的加持力，那就没有道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全都是道理，咒印的加持力秘法是没有道理的，不讲道理的，那就是秘密的同时一起换你的那个种子，把你80天里边那些还没有起现过的那些种子，本来要被受恶报的那些种子。通过你坐上那些翻腾和难受，今后翻完了，等于没做，等同于没有做，不受报了呀。所以总在那说，哎呀，我希望我要那么怎么好，我希望我要怎么好。第一，粗妄没有降下；第二，密法不是这么来的，没让你修定，别追求那个定，坐上定景乱景都不要着它，习惯了以后坐下观照就起现了。这个时候，关照起现了以后，有微细的妄啊，还有微细的妄啊。微细的妄是什么呀？微细的妄就是你那个趋向，你那个去向，去向什么呀？去向解脱，去向于某个好的，去向于某个境界，去向于某一种 脑子里边说不出来的概念，去向那些是微细的妄想。微细的妄想怎么除呢？不除，不理，由他去，就这样提起来，由他去，这还是一样的关照下去，关照再关照下去，还有极细微的呢？极细微是什么呀？极细微就是你那个我执，你那始终有个主体在那，始终有个主体在那，你所有的人生维系的就你那个主体。若你没有那个主体，降服下去，你已经解脱完了。已经解脱完，唯有刚才说的粗妄已经息下了以后，你才看得见你的细妄、微细妄。唯有你的细妄、微细妄刹那之间停下的时候，你那个极细微的我执在那个时候不再起现，它浮下，但是它没有断尽，浮下了。那个时候好了，这个时候能所脱落开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幻空的境界，在这儿才出现了。所以，这个过程啊，说多了以后，大家又去揣摩这个境界，别揣摩这个境界，就是一概不理，只管咒语，就这么做才能到。你一揣摩境界，一向往境界，全是妄想，粗妄不了，别说细妄和微细妄了，不用再往下说了。唯有只管咒语，不在那说，哎呦，我好想要什么什么境界，我想要解脱。你一直想要解脱，一直是粗妄，细妄都到不了。所以，师兄们，唯有息下心来，才有希望解脱。否则，一辈子都在那粗妄里边，发现不了自己在打妄想，压根儿没有发现自己在打妄想，甚至一千座养成了这种打妄想念咒的这种习惯，特别糟糕啊。好，所以大手印高深得很，一切传承上师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这里说的心啊，就是佛性啦。就是佛性了，一切传承上师，也就是包含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一直到现在传我们的这个上师，也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时候，灌顶的时候，不是会告诉你吗？心中心这个法是由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佛心经里边来的，也就是说是佛陀传下的。佛陀传下以后，这个经文是怎么传到人间的呀？是由普贤菩萨所传的。而人间的第一代祖师是谁呀？人间的第一代祖师是大禹阿舍利，传人之阿舍利。人之阿舍利又传元婴老人，元婴老人传旗帜君，旗帜君传我，我为你们灌顶。传承是亲情，也就是说这一代一代是从佛陀而来，我们并没有更改过向上祖师的任何教义。我如何听到的，我就如何把它传给你们，也就是这个传法的这个灌顶的这个仪轨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念的那个咒语也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听到的是啥，我知道的是啥，我就如是原原本本的告诉你。这代表的就是佛法的传承，传承是自佛而来的。而相对于我们这一种呢，在佛法里边大多会称为是镜像传承，也就是说从佛陀那个时候开始，是有一个从天上，或者是某一位菩萨，或者是说从定中所起现的这一种传承，称为镜像传承。或在这在藏语里边有一种说法呢，叫做什么福藏，福藏，或者是说由佛陀所传下的。有的人会攻击我们心中心的传承，说我们的传承不是一代一代从佛传下。你要知道，说这种话的人是外行，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佛法都是这样，第一代人间祖师都是这么传下来，没哪些佛法，没多少佛法是直接一点儿一点儿的这么传下来的，没有，都是从天界传下来。譬如说，我们现在的 Om Mani Padme Hum，这全世界都在念的 Om Mani Padme Hum，怎么传下来的？那不就是印度的吉祥比丘尼吗？吉祥比丘尼是她是一位公主。他就是得了麻风病，然后一直祈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现身为他灌顶，传给他的这个咒语，修了49天。所以现在人间大多数的观音法，大多数的观音法都是这位女性比丘，女性的大祖师所传下的啊。这个扯了一下传承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传承是镜像传承，但是确实是没有问题的传承，没有问题的传承啊。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没有讨论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一段啊， 有请这个妙华师兄。
好的，小童老师。我们的诸佛心是一模一样，无有二致，把这肯定了，不怀疑，我们就是佛。只因为我们迷而不觉，着相颠倒，才落轮回。现在我们醒了，不为相所迷，不再取着，那么我们就恢复本来了。这是成佛第一要。所以开头就讲这句要紧的话，下面就解释这句话，怎么样和诸佛心无别，怎样恢复我们本来，怎么样启发妙用。这句话是个总纲，非常重要。
一段呢，还是接着上边的这个元音老人讲的戏啊，就是这些话，大家是实际上都已经应该都是看得懂。迷而不觉，着相颠倒，才落轮回，这些话呀，是站在什么角度上说的呀？这不就是站在众生的角度上吗？我和你一样，我说你这种话，若是站在解脱的角度上，咋可能说这种话呢？这种话也就是说，我和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话你听得懂，所以我讲这种话给你听。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因现因以何生得度，即现何生而为说法，并不是说对于所有的人都要现一个解脱相而为说法，而是现轮回相而为说法。这就是现轮回相而为说法。现什么轮回相啊？因为我们迷而不觉，着相颠倒，才落轮回。轮回是实有的吗？轮回是实有的吗？师兄们，轮回里边有个我吗？所以我们总认为有个我在，你注意，就是这个出发点，我们很多人是看不到。所以说我不认为有个我，不认为你那是粗妄，而你的潜意识里边永远是有个我的，就这个潜意识里边的深层潜意识里边最浅最浅最低最基底层的那种思维里边是有个主体在的，这个主体啊就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身体。有时候呢是我的心灵，或者是我的灵魂，或者是我这个东西，这就是我执。只要有这个东西，一定是受轮回的。轮回之相里边，实际上本来无我，这个我是虚妄的。我们总觉得说我在受报，我成佛，我解脱，谁在印证我了？谁认可我了？这里边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具身我执在体现着吗？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在体现着吗？你总是要别人应你什么啊？你总是要别人肯定你什么东西啊？这个肯定不就是助长你的我执吗？这不正是你的轮回吗？正是你瞎眼的地方吗？你还好意思说别人认可你了？就你说这句话就已经把别人都带坏完了，都已经带欠死了，把所有的祖师都带，好比我说，哎呀，齐老师，印证我张浩明心见性，你错不错啊？我不仅把我自己带害了，我把齐老师都给害死了，没有这回事情，哪里找得到一个我来认呢？哪里有这种事情呢？总是要别人一个认可，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我执在正在体现着吗？正因为我执，我们误认为有个我，所以才有我解脱。我解脱是什么？我解脱就是我从轮回里边跳脱出来了，这是错的，并不是这种解脱，而是实证轮回里边的我是虚妄的，压根在轮回里边根本就没有个我。那些来来去去的，那些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些东西去的是什么呀？去的是死相，是来的是什么？来的是生相。都是你第八十田里边的，来来去去的不是八十，来来去去的是生死之相，虚妄的生死相来来去去，八十本来不会来来去去，八十怎么来来去去法呀？都是生死相来来去去，去后来先做主公，做主公的是八十，他从来都没有动过，而你的那个死和你的活，你的生死一直在那来来去去着呢。这都是在八十天里边起现的来来去去的相，并不是八十有来来去去，八十怎么会有来来去去啊？哪里有什么来来去去？所以说恢复本来，恢复本来，本来是什么？本来还要再恢复一次吗？不再取着啦，这是核心。不再取着是什么？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所以不用去灭掉什么东西啊，不用去降服什么东西啊，我们总要说我要把那个什么妄念给它去掉，不用去，你以为那个妄念是真实的，这正是一个大妄想。你注意了啊，以为什么东西要去掉，这正是大妄想，最主要的修佛的妄想，去掉轮回，升起解脱，这是主要的粗妄。这是主要的粗，什么叫粗妄啊？这就是身边邪境见里边的邪见，去掉因果，断灭见或者是常见，断常见，要么实有，要么实无，全在这个里边，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总以为这是精进，这是错的，这不是精进，这恰好是大妄想。唯有心若不起妄。精进无有涯，唯有停下你这些妄想来，这才叫精进，而并不是说我在这妄念上，我在这些教育上死在这儿执着着，要么有，要么无，这种拼命的在那追求一个有的东西，造作一个什么境界出来，或者是拼命的弄出一个什么名声来，弄出一个什么境界来，获得别人的肯定，这叫精进。错，这恰好不是精进，这正是轮回，这正是轮回，所以这才是成佛的第一要。成佛的第一要是什么？不取着。我们一不是不不就是一直都在取轮回、着轮回吗？不都是一直在着相吗？诸相非相，诸相非相，非相的意思就是无相，诸相的意思就是世间所有的一切相。讲完了，世间所有的一切相就是无相，就是无。讲完了呀，这个还要再讲啊？诸相非相。若见诸相非相，若能够见了世间诸相，若能够明了世间诸相，都是虚妄，没一个真实的，并没有任何东西可得。在这儿，这叫明心见性，并非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东西得到别人的认可了，我有一个什么境界出现了，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东西了，我的什么脚跟站稳了，这全是方便说。你以为这叫明心见性，你错了，这刚好是取相。这不是取什么？不是取相，是取什么呀？取解脱相，取脱离轮回相，取获得别人的肯定相。这是最愚痴的，这是最傻的众生吧？嘿嘿，根气最糟糕的，都是在这面子上，在这折腾来折腾去，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诸相非相的意思，诸相就是世间所有的一切相，非相的意思就是无相，没有什么相，并不可得。它实际上并不可得，也就是说，在名相里边存在，名言里边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如果熟悉《中观论》，看过这个印度这些大祖师，比如说是月秤啊、玄奘他们的这个论文，讲到中观的时候，我看看有师兄在说，非相是无相，不执着世间相为真实相，非相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无，你看这心经里边就一直就告诉你无呀，一开始就告诉你若照见五蕴皆空，一开始告诉你就是五蕴是空，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已，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才到这儿嘛，无到最后说到涅槃嘛，无到最后才有涅槃，并不是说啥不执着，没有跟你说不执着，就是无。你总要在这儿，你总不改，你总不改，为什么呢？你总觉得接受不了这个无。所以你还是要放在这儿说，是有的，我不执着，他就告诉你就是无。这心经告诉你就是无啊，是不是无啊？从空一直无无无无无到最后说无到最后了说不无智亦无得已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无挂碍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一直无下去就是涅槃。我们都不敢在这儿空和无在这儿。都不敢站稳脚跟啊，所以总要说这个不执着于世间相，哪有世间相可得？你虚妄的，你没有正道，所以你还是认为世间相是有的。你没有经历过无相，你压根没有尝过，你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别理这些理论了，这些理论在这儿压根就不属于理解的范畴，这是实证的范畴，你讲死了也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这个包子好甜。怎么叫甜？甜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很甜，你不尝一下，我讲死了也没有用。 我怎么跟你解释那个甜，你都一定是误解，你尝一口你就知道了。所以怎么尝呀？丢下这些理论，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你要在这些理论上，你永远尝不到。就好像我告诉你，西瓜好甜呐，你总是在那说怎么甜怎么甜，左一个形容，右一个形容，这里去问一个人，那里去问一个人，你能知道它怎么甜吗？停下来，别问了，吃一口，别在那总说话，就这么简单。去后来先做主公，还是不太明白。啊，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么说，做主公是说第八识，去后来先说的生死，第八识没有去后来先。生死有去后来先啊，说完了，生死相有来有去，但是第八识并没有来去，它一直在那儿没动过，听明白了吗？这就是说的不是一件事情，去后来先做主公，不是说一件事，是说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说的本体，一件事说的说本体里边体现的那些相，那些虚伪的相。别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很多人解释这个的时候，把它混在一起。去后来先做主公，好像八识有来来去去的。八识怎么来来去去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你八识的相分，怎么来去法？那
小
就是
东
这
老
个，
师，
哎，
也
你
就
才
是去后来先是轮回，
去后来先是轮回，没错，那是你八识
主
里边
公
体现
是，
的相，
对，
虚妄的相。去后来先也是虚妄的，去后来先也是假的。别认为有去后来先，所以说做主公。好吧，这么解释
主
明白
公
没
就是
有？
我们的佛性，
主公不是佛性，主公佛性并没有一个主公，正因为有个主公，我们的佛性就变成八识了。说是有主公，那就是第八识，那就是我们佛性已经颠倒过了，已经颠倒过了，已经扭曲完了。也就是我们说糊糊涂涂的那个佛性是什么？糊糊涂涂的佛性就是我们的第八识。它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但是一个是糊涂，一个是不糊涂，它两个的用处不一样。东西是一个东西，就好像一杯水，热的时候它也是那杯水，冷的时候它也是那杯水。但是热水和冷水一样吗？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喽，当然不一样喽，是不一样。一杯浑的水，它也是水；一杯清的水，它也是水，它还是水，还是那杯水。但是它不一样，但是它不一样，就是第八识和佛性也是这回事。第八识就是那糊糊涂涂的佛性，佛性就是清清醒醒的第八识，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但是一个是扭曲的，一个是颠倒的，一个是不颠倒的，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个。颠倒在哪儿呢？一个有主，一个无主。我们总是有主，我们总是有主，凡夫都是有主，若无主，不可能升起这个身体，连中阴身都不会起现。正因为你有那个具生我执，你中阴身才会起现啊！你若没有那个中阴，你若这个我执，你再生的时候就把它降服了，我压根就不起现这个我执。你到那个死的时候，当然是正佛位的啦，怎么可能不正呢？你这都太习惯了，太习惯了都不起现我执的，那个时候你怎么会起现中阴身呢？压根就没有中阴身啊！你听过来，所以做主公的这个啊，主公一定是第八识，不是佛性啊。好，我讲完了这一段，我们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然后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啊。哦，没
鉴
有的话，
定
妙法
邪，
师兄，好的，好。
好的，老师。鉴定行三要素是大手印的三个秘诀，也是一切法门修持法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修行第一要知见证，以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和诸佛心没有分别，就叫知见证或见地证。见地证就因地证，因地证果地方能证，否则必走歧路，误认迷途，不能正果。故云，因地不正，果遭淤曲。修行人因地不正，必定要走弯路，而终归失败的。所以，这个见非常重要。我们凡夫都有身见，执着这个色身是我，执着的要死。身体要保养得好，吃得好，穿得好，样样好， 都是为了这个躯壳。
兄们，那个这一段啊，讲的就是我们的出发心的之见，鉴定行。我们在上一次专门把这个《追击三要诀》里边的鉴定行的原始的这个莲花生大师所说的鉴定行，给大家都说过一次，就是帮助大家在。回忆一下啊，鉴定行，这里的鉴定行并不是指那个禅定，也不是指什么见什么东西，看见什么光，这都跟这个没关系。见是指什么呢？见是指
直
知
接。
自心相，知自心相。定是什么呢？定是指的是决定性知，行是什么呀？坚固定知。所以说，知自心相是见，知自心相是什么？依妄念缘起之啊，妄念缘念。妄念缘念之起，而观察自性本相，认知法身自性，也就是说见佛性，这就是见，这就是见。只是你什么是佛性？比如说圆影老人告诉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你的佛性啊！就你这刹那之间断除掉的这个一念不生，这个一念不生是本不可得，你了了分明是本不断灭。既然是本不断灭，还要你再找一次吗？既然可本不可得，你能找得到吗？有人能认得了、认可得了你吗？这两个全都在这儿说不上，立不住。好了，我在这儿立不住，一法不立处，立住了，在这儿是知自心相，知自心相啊，认知法身自性，也就是是知道我们的法身自性，指点给你了，在我们这一法不立处，给他立稳了脚跟了，立在哪儿啊？立在没有法可立在，没有法可立的。并不是说一法不立是一个概念啊，弟兄们注意，一法不立就是一法不立，一法不立并不是一个立一个一法不立这个概念在这儿，这有区别的，这有区别，别在这立一个一法不立的概念，别在这立这个概念，也就是一法不立本身就不立，啥都不立，这就是说在哪用哪儿，这就是说你在若能够在一法不立处立稳了你的脚跟，一定8万4千法门起用，这就是真的。启用真启用一定是不可得，真不可得，绝对启用。别以为说一念不生等同于什么都没有的闷在哪儿，错了。一念不生了了，一念不生恰好是最灵活的时候，恰好是最活的。我们把一念不生理解成为某一种定境，错，不是如此的。死在某一种境界上，死死的守着它，你错了，你错了。就我们的观照，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都比你现在要灵活得多。我们现在总在执着，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这是灵活，这是不执着。学着不执着，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都没有解脱，都已经灵活了。你到解脱的时候更加灵活，在这一法不立处，并不是手着某一个东西，而是8万4千法门随心起用，这是最为灵活。我常比喻它就是水上打球子，水上按葫芦，摁着急转，这才是观照，这才是解脱。所以知自心相，知自心相是见宗，见宗定宗是什么呀？决定性知，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知道你所有世间一切起现都是法身的妙用。这就不就是六祖已经说过了吗？六祖说，真见性仁，抡刀上阵亦得见者。我们总觉得说有一个好的，有某一种形象，即便是这个。我现在我没法说出来那是个什么形象，但也必然有那么一个形象是个解脱像。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那么个形象，我不知道那个形象是啥，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像是解脱像。就这种心态来揣摩见性是一定错误的，一定错误的，并没有哪一个像是解脱像，而是一向不可得，名为解脱。世间8万4千相全都是解脱像，没哪一个不是。所以抡刀上阵，亦得见之，并不是说一定要道貌岸然的搞一个什么样子出来，那叫明心见性，也不是说明心见性了以后这人就不会犯错，照样会犯错，照样会起现烦恼，一定会犯错的，因为他有习气。所以为什么一定的要和所有的师兄们要强调依法不依人，就即便是心中心里边传法的老师，包括我张浩在内，我要干坏事，你们就应该责骂我，就应该把我赶出去，就应该教导我，这是应该的，依法不依人。若真是依人不依法， 谁谁谁认证我了，谁谁谁印证我了，谁谁谁又说了什么话，所以他说的话是对。若是依人不依法，我们对不起祖师，对不起我们的这个法脉，这个法一定会被毁掉的。所以我们一定依法不依人，不要依人。他说的对就听，他说的不对不听。怎么叫对不对啊？我们唯有依据经文和祖师，没有争议的。没有争议的祖师的教言，也就是说，起码在我们心中心里边，第一，佛陀的教言是没有争议的，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要讨论的话，佛经拿出来对对，对不对得上？第二，本宗祖师的教义没有在我们这里没有争议，其他人怎么说不介意，不关心他怎么说，但我们就我们现在这，比如说我们这聊天室里边100多人吧。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人对元婴老人的教义都不会有任何的争议。元婴老人讲的是对的，元婴老人讲的是对的，对一对元婴老人的教义和他说的对不对？如果说对得上，那么他说的是对的；如果对不上，你注意了，这个教义并不是说我们谁谁谁要编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听着你生出一个什么法来，不是的。生出来的东西，那是他自己的东西，是不是传承里边的传承法？所以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啊，师兄们，这就是说的我们这个见和定，刚刚又扯了一个依法不依人的这个传承的问题。定就是说决定性之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熟识法身是什么呀？熟识法身就是见妄念的时候能够见到法身喽，能够见到法身就不忘佛念，也就是世间所说的这抡刀上阵易得见之，贪嗔痴慢疑也是佛性，都是佛性，没哪个不是佛性。也我们说的这个除习气的事情已经在这起现了，除习气的事情已经在这起现了啊。第三个行，行是什么呢？坚固定之啊，坚固定之的教言是什么？于妄念灭上坚固而定，于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也就是说，同时不为念，不念念相续着。第二，也别忘了法身，也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都是它的起现了。就这么一直熏着，这就是大手印的修行方法，契入的方法啊，见定行。我们给大家又回忆了一下见定行的原文，这是第一个这一段话讲。第二个就是说因地的事情，因地是啥呀？因地就是说你因地不要认错了呀，不要以为什么身体好呀。我们总在这个佛教群里边的那些鸡汤里边都是，哎呀，师兄们身体要好啊，身体好是修行的好助缘啊。我特别反感这种话，我一见这种话，我就要反过去要怼他两句。怼什么呀？怼他就我不，倒不是说我这个人是杠精啊，我特别反感这种话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话首先就是执着身见，身边邪境见里边的五力识里边的第一个身见直身为我。什么叫那身体好就是助缘，身体好不执着身体才是最好的助缘，就在这弄，整天的在那弄那个身体，这叫什么好的助缘？这是最糟糕的助缘，这是逆缘。整天在那弄那个身体，怎么把身体弄得好一点，修行才会好。这是逆缘，你以为这是助缘，就你这种思维恰好是逆缘，逆缘，逆缘，逆着你的这个解脱的路在走的，一直死死的抓着你那些五力识里边的东西，以为五力识是你的这个助缘，你自己想想可能吗？这种话，身体好是对修行会好吗？身体好，当然我们从轮回的这个俗世的观念上来，身体好当然好了。身体不要身体好不好的话，那身体不好是不是就对修行会很好呢？这两头都说不通，这两个都说不通。唯一要告诉你是忘了身体，别去操心它。唯有这样，只有这样是最好的助缘。就这种思维是最好的助缘。就那种什么，锻炼好身体啊，身体好是修行的好助缘。就这种思维逆缘。一定是逆缘，因地不正，果遭迂回啊！所以我们执着的要死，这个色身一定要什么的色身要搞得好一点啊，一定要什么吃得好、穿得好、样样好啊，都是为了这个躯壳，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就牢牢的这个我见，这个我见是什么呀？ 分别我执，这都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比较深的潜意识里边很最为细微的那种具身我执，这就是最粗浅的粗妄里边的分别我执，执身为我，这是最差的一种我执。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学着去降服它，不学着去截断它，你就是一直都在这个上边打转，一直的这百座里边千，我们就从正常都觉得就是2、300座的这个师兄，一般问题都是集中在两个，要么就是我心上感觉怎么样了，要么就是我身体上感觉怎么样，都是这2个问题。全都是这两类问题，不会问出什么特别好的问题来，一概回答不理就完了，没什么事情的，其他并没有什么事情。我但是现在发现是啥呀？有的居然打得接近千座了，总在说这个事情，总在执着于这个身体，执着于这个色身，执着于你的感受，总在这弄这些东西。你不是一直在粗妄里边吗？你一直在粗妄里边，你连细妄你都看不到。更别说降服粗妄，你粗妄你都没有降服它，你一直在加把柴的让它燃烧的烈烈的，你那个妄想就像烈火一样，你一直在里边加油呢，可不好啦。这样这种习惯，所以让你们停下来，停下来，只管咒语。说听起来是简单，但是你总觉得不够，实际上你真要做得到，只管咒语，你一定一定坐下观照会起现，久久以后粗妄降服，就看得到你那个细妄，久久的一直不理他，你的细妄和微细妄，刹那之间，总有一天他会脱落开，脱落开和暂服下来的时候，是你今生参学事毕，也就是说试过一次那不颠倒的心态了。今后啥时候颠倒了，提醒一下自己，行了，别颠倒，这个很简单，就这么修行就完了。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并不难，并不难，唯我们不肯息下心来，这就真的是没办法。就好像我们就是比这玉是，我们都已经把那碗饭都已经喂到你的嘴里边了，你总得自己去把它吃下去那一口才有用。你不吃下去那一口，我怎么喂你那饭？你就那饭怎么给你戳到你那嘴里边，你就不行。我现在告诉大家的就是，只管咒语坐上，要久久修行，一直的在坐上，一跟着念头跑，立即回到咒语上来，一跟着那身体的感觉走，立即截断它，用咒语截断它，立即用咒语截断，立即用咒语截断，这一直锻炼着这截断的功夫。你坐下这种力量起现了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咒语拿掉了，坐下干啥事儿的时候，照样能截断。怎么不能阶段？久久你就发现了，并不是说那啥，你那关照是你以为是没个念头，啥都没有的空空的傻坐的定在哪儿？你错了，你都不知道入定是什么感觉。我都怀疑我们的大部分师兄，我说这种话的师兄，可能是不是没有入过定啊？定中是可以起念的，现在你那定都定得太浅太浅了，念头一动你就出定了。定中是可以起念的，不是不能起念，定中还会起见境界的。心中体现各种各样的境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你的境界呀？哪个不是你的境界？还要再找一个什么境界？我今天又出现什么幻觉？我明天又怎么幻觉？你都不知道，你现在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大幻觉，你还说你自己今天又见什么幻觉，明天又见什么幻觉？我劝你别见那什么幻觉，赶紧见见医生吧。先看看心理医生，别总在这儿搞得神神叨叨的。我特别不喜欢神神叨叨的神经病啊，呵呵，远离神经病啊。好，这一段讲完了，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那个妙华师兄再往下再来一段。
嗯，好的，老师。你看芸芸众生。哪个不是为了这个躯壳忙？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躯壳在享受忙，这个世界的大小事都是为了躯壳忙。他们总想养尊处优的保养这个躯壳，因为要享受，不怕做尽伤天害理的事，自己没有就抢人家的。这个世界上战争就是为了抢东西。你不给我，我就打你，把你国家亡了，你的全归我了。
这一段没啥好讲的，这一段讲的就是轮回，这一段讲的就是轮回，轮回的事情都是说不上妄念的事情，说不上种子的事情，也就是起现了。 体现啥呀？体现了具体的事情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啊？就我们这贪嗔痴慢疑已经体现了，已经开始干坏事儿了。贪，我想要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得不到，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去给它弄过来。这就是已经是轮回了。这一段说的就是轮回，没啥好讲了。我们看看，往下再来一段呗啊。
这种强盗行为全为了躯壳的享受，这个社会上犯罪的行为无一不是为了躯壳。他想吃得好，玩得好，没有钞票怎么办？于是就杀人、放火、抢劫。其实你造了坏因，必定受恶果。因果定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爽。你因地做坏事，果上必定受恶报。但是可怜这些凡夫痴迷不悟啊，只为了眼前的快乐，不顾将来的恶果。你想杀人，杀人呢，要受法律制裁，杀你的头；你抢人家的东西，就要吃官司，坐监牢。你不想想看，做了坏事能逃得了吗？哎，都是迷惑呀！眼前受报还不算，将来要受地狱的惨报，不得了
这段也是说轮回的事情，我
啊！
总觉得这一段也没啥好说的，大家看看就行了。我们接着再来下一段吧啊。
你现在看到好人受苦，那是他过去做了坏事，现在才受苦果。他现在做好事。无形中就把他的恶报减少了，本来要受很多很多苦，现在已是减轻了。这些果报在冥冥中转换了，而大家都不知道。佛眼看得清爽，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佛眼看东西不像我们凡夫的眼睛，我们看不见的，他都看得见。几千年前，佛在世时既没有望远镜，也没有显微镜，他就告诉我们：人是一杯水，佛是千万重。
这一段前面讲的就是重罪轻报的事情，重罪轻报的这个事情，唯有在佛法里边才有。你若是不修行佛法，你只说是我做好事要重罪轻报，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可能不太容易。而佛法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具有这种特点，重罪轻报，重罪轻报啊，一个就不就是那我们说的《金刚经》里边齐老师常说的那个嘛？那这世人，先是罪业当作恶道，已经是为人轻贱，则为消灭。就是修行般若法门，就有这种加持力。啥加持力啊？本来该下恶道的，都能够把你从那恶道里边拔出来。修行心中心也一样啊，修行心中心，你那座上的难受，实际上是翻你的种。你别以为那一定是坏事儿，不见得。你总以为你自己乱，不见得是你自己乱，不见得。你别在那操这些闲心了，这些闲心啊，你真的是这真的是就是就事儿多吧，就是事儿嘛。别操这些闲心了，那些有一些是翻种子啊，那个翻种子就是说你还没有受业报，还没有成因果的那一些80田里边的东西给你翻完了。翻完了，如同未做，这不见得是一定是坏事儿，这都是秘法，没有道理，这个里边根本讲不了道理，大家就不要在这儿总要听一个道理，我需要好好理解，这不压根不是理解里边的事儿，就是告诉你有这个事情，你信得过就信，信不过拉倒，没人说强行要你去搞这个事情，你搞不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佛陀搞的，你唯有。安安心心的修行佛法，这个事情就有。你若是一直在那想着这种道理，理解这种道理，恰好就变成轮回里边的事儿了。轮回是不可能让你重罪轻报的，轮回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这回事情嘛。你看上一段讲的不就是轮回吗？轮回讲的是啥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种瓜得瓜得，种豆得豆，它最终这个瓜和豆合着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规律全都是虚妄的，这就是轮回律嘛，这就是轮回律嘛。一切因缘法，我说即是空嘛。空是什么意思？空就是没有的意思啊，虚妄的意思啊，没有啊，没有。好啦，转为解脱道了。唯有在这一切诸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这儿给你说解脱，而不是说把你那轮回里边的事都给他改好了。我们，也就是这个佳木斯的贾利米师兄说，我需要好好的理解。你要在这儿一理解，一定这个地方是会把它扭曲掉的。你把它扭曲到，容易扭曲成什么呢？重罪轻报，也就是容易理解成为这两个都是实有的。一理解就成实有的，实力一法在这儿，别去理解了。你知道有这个事儿就行了，但这些事情啊，它都不是根本解脱，压根儿不是根本解脱。所以这些果报在冥冥中转换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佛眼啊，就提了一下，就是佛眼看到的东西，佛眼是通因果、通轮回的，也就是说，就是这就算是大菩萨，他都不能透彻的透视因果，也就是彻了因果，是大菩萨也做不到的，唯佛一人。所以我们啊，都不用去在那些江湖骗子那里说，哎呦，你又上一辈子又是搞什么了？哟，你这一辈子要搞什么了？哎，你给我点钱，我怎么给你弄弄你，解除你的这个灾难啊什么？你注意啊，就我们这就是学佛的人，最容易去相信这些鬼话了，这全是骗人的话，师兄们啊，别去信这些话了，不要去相信了。唯佛一人能通因果，连大菩萨都不行。更别说他市面上啊，哦，这样就明白了。好的，好的，更别说这他就是一个这种江湖术士，这些江湖术士少分的那些小小动作，都是一些恶鬼或者是龙族众生所给予的。这些人啊，这些东西啊，他都是福报，连我们人都不如，我们人还去相信他们，还去跟他们打交道，还去供养他。是给他一些少分的这种供养，愚痴啊，蠢啊！好了，这个就讲完了。人是一杯水，佛是万千重，这个没啥好讲的。那妙华师兄，我们再来一段吧，我想。
好。观看一杯水里有成千上万的虫，看得很清爽，而人就看不见。现在我们用肉眼看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用天文望远镜才能看见有几亿光年外的星宿。虚空中既有别的行星、太阳和恒星，其他星球上也有生物。见地要正，见不正就要莽莽荡荡遭殃祸。佛经里讲见惑和思惑，就是说我们有知见不正和思想想着净的迷惑。刚才讲了身见，这是我们见惑的第一个迷惑，下来就是边界，因为有身见故，而身体不能常住于世，他要死的。死以后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有一个前方师兄问说，怎么消除或者降低贪嗔痴呢？戒定慧啊，这不是佛法里边都早就告诉你了吗？戒定慧啊，戒定慧就是对治你的贪嗔痴的啊。说完了，戒定慧，戒定慧啊。所以你们看看这种问题，你说你怎么回答嘛？前方师兄，就好比我这微信里边总有人问我这种问题，我怎么除习气？说不上除习气，除什么习气？除习气那是明心见性的事情。你问我怎么除习气，相当于说我已经，你都说不是，大部分人都说不上除习气，那全是除妄想的事情。就是说我怎么除妄想？你想问的是这个，怎么除掉妄想？妄想就是不理他，久久的不理他。修行佛法，或参禅，或念咒，就齐老师说的那一大段，那这不就是戒定慧的意思吗？戒定慧的意思。所以怎么除习气，这也是一个说不上，现在还说不上怎么除习气，说不上有习气，习气是剩下来的东西，你不是剩下来的东西，你一直在生呢，你一直在往你那个80天里边再装东西呢，就你80已经空掉了，还剩下一部分的那些剩下的那些缘分，我聊聊那些缘分，那叫除习气。你现在说不上除习气，现在都是停下妄想的时候，要停下妄想啊。所以见地要正，这个刚刚这个前方师兄的就说完这个问题，怎么降低贪嗔痴？戒定慧也说完了， 我们就看见地要证，刚才说的身见，身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直身为我，直色身为我，这是最最愚痴的这种一种愚见，以为这个身体是我，以为这个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总在这探讨这个身体的感受，太愚蠢了。这一类的问题，我每天都要在回答。当然，我还是很有耐心，因为我自己本人既然要答应齐老师说传法这件事情，我就是要面对这些事情嘛。我还是老话就告诉你不要理了，这些它都会过去的，你也不会，你好也好不到哪去，你好了100年你也是要死，你坏了100年你还是要死，最终你都是要死的，别操这个心了，赶紧去操操你的生死的心，怎么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总在这操心这个健康不健康，什么我怎么总在那担心打坐把你的身体打坏了，打坏就打坏，死就是结着那个手印在座上死，要有这种决心。没这点决心，总在那这心量太小。我今天打坐这哪里又有一股气了？会不会出偏啊？会不会什么？是不是有事？这是什么？有什么是什么？别问了，这个不是什么，啥也不是，也不会死，要死也结着手印死去。就这个说完了啊，
你特别，
好，看看下一个。耀华师兄搞，
哎，
再来一段
好
吧。
的好的。有人说死了就没有了，这是断见；另有人说还是有的，这是常见。不是执常见，就是着断见，都倒在两边，不离断常两边叫边见。还有邪见，就是播无因果，说世上没有因果，这可害人不浅呢。将来他下地狱受苦就知道了，不要说将来，就是眼前果报也不爽。你做了坏事就会被枪毙或坐牢，你能逃得了吗？所以邪见是最坏事，最害人的。
讲，身边邪，五力识里边的身见，大家已经知道了。执四大所成的色身为我，这就是身见。认为这个身体要么是实有的，要么是实无的。也就是说，实有的时候就是他活着的时候，实无的时候就是他死了的时候。这就是一头是有，一头是无。你就不知道你现在，即便是你认为实有的时候，它也不是实有的。你这个身体是念念之间、刹那之间都在变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啥生老病死，它每一个刹那的这个身体都不会是跟上一个刹那的身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直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它是实有，实际上现在也不是实有，以前也哦，今后死了也不是实无，这两个都不是，这是边界，要么实有，要么就是实无的，这是身边邪。邪是什么？邪见就是波无因果之见。波无因果，波无世间因果。这里的邪见主要指的是波无世间因果。波无世间因果就是啥？我死了不会受报，我可以随便干点啥事儿，反正我啥事儿给他干完了以后，我死了就了了嘛，死了就了了嘛。你等着吧，你等着吧。你还有一种狂的人，一种狂的人是什么呢？他认为解脱了就等于没有世间因果可报了，你不知道那个世间因果相还是一直在起现着呢。世间因果相一直在起现着，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转过来就是对这种人说的，转过来对这种人说，狂嘛，狂了啊，一切空，一切空，没有关系。我可以乱说话，我可以到处骂人，我可以跟我的这个什么，同坛的金刚兄弟在这儿，这么整天的在这儿。闹着别扭，我那什么可以吃肉，反正一切空，我可以去杀害众生，没事没事，不可得不可得，别人说一句，说他一句，说你这事儿干得不对，哎呀，师兄你太着相了，到底着了什么相？你骂你说的到底是啥？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啥，这都好像变成一种口头禅，师兄你太着相了。谁先说谁就赢 这一种话已经是变成佛教圈里边的一种笑话了。这就是身边邪见是最害事也是最害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宁可告诉他轮回里边的事儿。他如果说是一下子听不进去这种说 这种我们说的这中观论，或者是说的这个不可得啊、般若之见啊，这个一下子最初的时候直接讲这个，如果他接受不了，他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执着于世间什么都没有的邪见。既然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不用修行啊。这就是注意了，这就是接你这问得出会有这种问题的人，会有这种疑惑的人，他不属于般若之见的这种根器，不属于般若这种根器，你就不能为他说般若的这种法。他一旦有这种疑问，立马就应该为他说人天善法。立马就应该告诉他说：“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对什么呀？你就应该认真的修法。对这种人就应该说这个法。大家注意啊，我们总是在这儿，别人一说那是不是什么什么？你立即要纠正他那个观点，要让他来到你这个主线上，这是不对的。以前齐老师说过我的，为非气众生说菩萨无上菩萨解脱道是菩萨谬。”为非气众生说解无上解脱道是菩萨谬，这个是齐老师是说过我的。后来我也明白，也就是说，你一看他那个，那一起他一起这种疑问，你就知道他压根就不属于般若根器的人，要么他就执实有，要么就是执实无，或者是说这种执解脱实有实无这种人，就属于能够。怎么说呢？能够组织事儿，但是他心量大，但是他在这个是解脱法上，可能不见得有很那什么什么，他是个大护法，但是不见得他能够解脱，这种人不见得能够解脱。对，所以师兄们要注意，我就是我们在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候照照我们自己，当然也是了啊。这我们是不是身边邪进见，这些邪见五力识一直都有，还是说我们在为别人说的时候，也会说法的时候也存在这种问题，或我们潜意识里边还有这些毛病在？就是已经身边邪三个说完了，看看元音老人下边会不会说邪进和戒进取见和。进取进戒进取戒啊，好，
有有说的，下面还有外道的见取见，戒进取见，见取见者，执迷妄见，执迷妄见，即执前三见为正见，就是执前面的，这个邪见，断见、常见这些为正见。戒进取见者，执妄苦身，受种种邪见与苦行，为此身死后生往人天乐处之因。比如现在有某种邪教，妄称世界末日到了，大家快点自杀升天，害得大家集体自杀。
好，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说五力识里边的后边两个，一个是见取见，见取见也是执邪见为正见，执前边颠倒之见为正见，以为颠倒之见为正见，这就是见取见的特点。戒进取见，也就是说执邪见，以为邪见能够导致解脱。譬如说，那都往死里边执的那提婆达多的那条达五邪法，那五邪法都是第一个就是。不能受哦，必须要受起，受起必须要起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搞着自己就寸步难行。那些东西，你自己以为是好事，反正没关系。我们现在都是以为越多越好，总之不会有毛病。你都不知道，你加上去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坏处，与解脱刚好相悖，全是轮回。你加上去的那些是什么呀？加上去一个，多念个咒语好不好呀？我多弄一个，那每天要多念一部经文，好不好呀？你不知道经文和咒语本身是好，但你这个心态绝对是坏的，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轮回的心态，这刚好是轮回，这就是逆缘。你这个心态是逆缘，不是那个咒语是逆缘，不是那个经文是逆缘。我们总认为说，反正没啥坏处，我多加一点，多往上加一点，没准有好处呢。这就是占小便宜的心态，占啥小便宜啊？反正也没啥坏处，我念一个，这不就是5分钟的时间吗？我念一个，没准有点好。你不知道啊，这种心态，多加点的心态，恰好是和解脱相悖的。这种心态就是轮回里边的心态，轮回里边的小市民的心态。我们别用这种心态来搞这个佛法， 佛法是什么？你越弄的事儿越少，越省事儿，你到最后需要去掉的那些习惯越少，别在这加一些习惯上去。唯有把你原来的那个习惯直接去掉，原来的那个习惯直接去掉，不需要用什么法。所以心中心为什么直接？心中心为什么直接？我大手印为什么直接？直接没有什么法，就是这么把原来多的那些东西一个一个的去掉。在这上边一点儿都不加了，大手印，你看看大手印，就这藏密里边的法，大手印，就告诉你一个咒语都不准念，一个法都不准修，就是找一个地方闭关，闭什么关？就这个，就干这渐定行三件事情，其他一个咒语都不准念。大手印里边是明确的规定你啊，我们心中心都放松了，为什么放松啊？免得你们大家到时候说，哎呀，你看心中心不让人念咒语，是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在这乱扣帽子的吗？我就是怕有人这么乱扣帽子，所以我都说，有人问我这话说，能不能念咒语？我都说念。我不仅让你念，我让你一天24小时念，念死你！我把你一天24小时的功课都给他排满，让你这24小时都没1分钟得清闲。到时候你念不下去了，你就自然就知道我啥意思了。你不是觉得好吗？我让你好到好透顶，24小时我都让你念不完，怎么念不完啊？24小时的就那念佛号，1天108000遍，你给我数着念，拿个计数器，这才是真正的净土宗的修法。你又念不了，那个放下你又放不了，两头都不行。你以为中间行啊？中间更不行，中间就是两头都不行。你要是能念的那种人，1天108000的佛号，你自己算算，108000佛号，那就得梦中佛号不断。就得那种人，就是1天108000佛号，就这么念的，净念相继，这就叫净念相继。1天108000佛号就叫净念相继，念不动，念不动，没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那你就按照我们的，别往上加，就这么简单，做上，简单到只管咒语，也别在那弄什么加什么定，加什么要去掉什么妄念，降伏什么妄念，坐下好了。坐上这力量出来了以后，坐下把咒语都拿掉，根本连咒语都不要。你以为坐上是给你根拐杖，让你试试学着走路。你是婴儿不会走路，给你一个助力车，一个那学步车，就是婴儿那学步车。婴儿那学步车就是咒印，那咒印起来了以后了，好了，脚力锻炼出来了。那你坐下的时候。把那学步车丢开了，自己走走，学着走走，扶着墙走走。怎么扶着哪个墙啊？扶着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这就是你那一堵墙。等你这不这这这走的脚劲再出来了，好了，墙都不扶了，墙都不扶了。不扶是什么呀？什么不为念转，不为境迁，根本没什么关系，和解脱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妄念，全都是我本心的起现嘛。什么跟着他跑不跑了不跑了。我从来都没有跑过，我能跑到哪儿去啊？就跑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了了分明，我还能再跑出什么地方去啊？好像跑得不了了分明了，可能吗？这就是从已经从那之前的那啥，要把妄念去掉的这种修法里边已经横超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好像是某一种定的境界，要追求这一种境界。师兄们啊，你注意啊，不是这样的。别在这横生这种误解了，别以为，别脑子里边脑补出来一种概念，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死死的死在哪儿的一种境界，你错了，这是最为灵活的，你别追寻这种境界。我们就为了破你这个事情，就告诉你，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动作，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就是念头起的时候停下来，跟着境界跑的时候停下来，你坐上就是用咒语截断它，你坐下。不用咒语，咒语拿掉，直接截断，就这么简单。坐上你这个截断的力量出来了以后，这个力量出来了以后，你坐下就能够截断。你习惯了嘛？习惯了，你坐下，你不是念头一打妄想，你跟着境界一跑，哎呦，我这身体又怎么地的时候，一矫情的时候，你自己就停下来了。一矫情，别矫情，别跟着他跑，别装，你一装就不行，学佛就不能在那装。就学佛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也不能太矫情，心量大一点，也别那 还那什么，跟着一天的就是粘着这粘着那，不粘着身体就粘着境界，不粘着境界就在那整天的粘着那些世间的事情。你坐上习惯了不粘着，坐下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不粘着，不粘着久了以后会体现这种妄念逐渐变少的这种现象。但你注意，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这种果地境界，并不是说通过你量变一直到质变。不是的，而是说我妄念虽然会少，但是少着少着，我往这儿直接就横超出去了。横超到哪儿去啊？横超我从来都没有过妄念，我以前那些也不是妄念，我可算知道我以前是走了弯路了。到这儿了，当然是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咯。这个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和你脑子里边脑补出来那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那种概念，或者你脑补出来的那种境界，两回事情。你原来那个脑补出来的境界和那种概念是错的，是错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又扯了这个关照的事情。这个关照的事情是每天都在回答的事，身边邪境见的这个见戒进取戒取啊进取见戒进取见就是邪戒。邪界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常说的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得都在生活里边寸步难行。这些戒压根儿都不是佛陀所制定的，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这人都是自己生出些事儿来，别生事儿，别自己生事儿。你要受戒，你就应该去受戒。我鼓励所有的学佛的师兄们受戒，我本人是受过戒的，没有错，应该受戒，应该受戒。作为佛弟子就应该受戒，不仅我受过戒，齐老师也受过戒。受戒有什么错？难道解脱了就应该不受戒吗？有这种说法吗？不是的，应该受戒，应该受戒。受完戒以后，你的传戒阿舍利告诉你，你这个戒律是怎么弄，你听明白了，就按这个来，其他多的别往上加了，那不是佛陀的戒。你自己在那弄半天，还以为这个是好事，以为这样好，你错了啊！你注意，这就称为是邪戒。你以为这些你坚持的这些道理和这些东西能够导致你的解脱，戒进取见，这也是五力识里边的部分。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五力识会刹那之间断尽，会断尽啊！这就是这一段，请妙华师兄再来下边再来一段。
好的。以上五种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与戒进取见，都是不正见。知见不正，果一定于取。我们晓得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不行，修行不向外求，不着身见，就是知见正，我们念佛就是念心，念心就是念佛。我们用功使这个心能够平直无取，无有粘着，除去它的住着性，除去它的贪得性，从而恢复本来，就是知见正。这样用功才能有所成就，所以见地正非常重要。圭峰宗密禅师说，修道人因知见的差别，修正的果有五种不同。
谢谢这个妙华师兄，没关系，我们先把上边的这一段先，给大家先过一下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种见，五种见我们在佛教里边也称为五力识。五力识就是说，它断的时候是刹那之间断尽的，就是你这知见一点都不会再那啥了。所以说，明心见性的人说他见其诸佛，也就是他知见是和诸佛是一样的，他自己可能会做不到。可能是会有做不到的，但是他的这个知见是和佛一样，他自己说出来的那个知见，不见得他自己都能够做得到，确实如此，不见得他自己都能够做得到，但是他的知见不会有错了，不会有错了，和诸佛的知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句话呢，修行不向外求，不着身见，就是知见证。你注意啊，你这个知见证的这个事情，你总是在那说我要身体好了帮助我修行，这就是知见不正。修行和身体并没有半点的关系，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别往身体上再弄了。什么身体健康啊，身体不健康，身体健康也是修行，身体不健康也是修行，身体生也是修行，死也是一具修行， 还是这么修行下去，要有这个心啊，要有这个心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来修行的，并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就我们心中心的这些人，自己心里边都应该是有点数的，都应该是有点数的。要不是因为佛法这件事情，要不是因为弘扬佛法这个事情，你压根你都不会投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你都一定是在天界里边的，就是来修行的，就是来修行的。好，念佛就是念心，佛就是心。这里的这个心啊，不是指思维，我们总是把心等同于思维，心不等同于思维啊。思维是心的其中一个功能啊，思维是心是啊，思维是心的其中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有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加莫那加阿赖耶识八个主要的功能，心是第六意识。我们说心心念念的，但是我们现在呢，翻译和语境都是心。现代汉语里边，心是等同于思维的。你注意，不要有这个误解。佛法里边说到的心，不等同于我们现在现代汉语里边的这种语境说的心。我们现代汉语里边说的心，就是等同于思维。等同于思想，然而佛法里边的心不等同于思想，和思维思想并不能等同。思维和思想是心的一个部分，是心的功能之一，功能之一。好，这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平之五趣，唯有粘着。这个心是什么呢？这个心就是指我们整个的这个八识。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是从八里边生出来的功能，全部都是八里边起现的幻象，主要的这些幻象都是在这儿的。所以说，唯有把这个八的扭曲去掉了，扭曲啥呀？扭曲就是有主体，有主体有我，所以有八识嘛，有我自然相分和见分就出来了嘛。见分就是能够感受的那一分外向的，相分就是所感受到的那些外向。都是相分和见分，这两分一设，当然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两分啊？为什么会出现能所对立啊？能所一对立，不就是因为有具生我执的存在吗？具生我执是干什么？具生我执就是牢牢的执着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你看，我们只要有能所，就有我。有时候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没有我，这个非常非常细微，你自己是检查不出来。它不在你的第六意识里边，它在的是第六意识外。无论你睡着不睡着，它都是在着，都是在的。恒生思量我相随，一直有个我。恒就是说，无论你是睡着不睡着，啥都没跟它没关系，跟你那第六意识，跟你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它就是一直都在那，一直都在那，这就是你的具生我执，具生我执啊。所以我们把这种扭曲给它除尽了以后，本来就是解脱。那不就是我们把扭曲去掉了以后，我们的这个第八识不是全体就转为佛性吗？佛性就是不扭曲的八识，八识就是扭曲的佛性，扭曲的佛，东西是一个东西，但是用不一样，用不一样，这就是知见证。只有这样用功，我们才能有所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掉我们的那些扭曲，而不是在我们的那个扭曲上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再浇一勺油，让它来得更猛烈。这样是行不通的，这样是行不通的。这样行不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说啊，身体好是修行的好助缘，这就是一般的修行的人，特别是你相对年纪大一些的老人，特别容易有的这种知见，这是刚好是修行的逆缘啊，这种思维方式。好，妙华师兄，我们再来往下搞一段，
哎，好的。第一待意即，就是心外取法，心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第二，正信因果，亦以心厌而修者，是凡夫禅。第三，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第四，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第五，悟此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来具足， 此心即佛，是最上乘禅。达摩门下所传之禅，即是此禅。由此可见，见地也即因心，在修行的过程上是何等重要。
好，谢谢妙法师兄。这里说了5种不一样的5种见解、5种见地，因为这5种见地而出来的5种不同的修行的禅定，我们可以对应一下自己的心态。在一己心上厌下的而修者，就是外道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一些外边看相的那些，不就是要好要坏的吗？心上厌下，我要怎么往上？我要怎么去哪？我要去修仙？我要不死不老？就是这种。心上厌下，就是我要这身体怎么地好。心上厌下，这全都是带意即心外取法，认为心外实有什么东西，认为身体是实有的，全是外道。外道的事情，佛法里边都不认为这些是实有的。实有和实无两种，在佛法里边都是外道见。这就是外道的之见，不属于佛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正信因果，亦以心厌而修者，也就是说，我厌离轮回，我想要出离轮回，所以我做好事，做哪种好事？比如说是放生也好啊，怎么也好啊，这都是正信因果，这也是佛法里边的教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也是佛法里边的教义，但这并非是佛法的最为核心的教义啊，也是佛法的教义。当然，我们要知道，对于不同根器的这个众生，我们有不同根器的这种救度的方法。对于当以这种人天法而得度的人，我们就为他说人天法，他不一定喜欢。听得进去你讲那些波，你们不一定能聊得在一起，或者是说你要是强行的为他说这种般若宗的这种教义，反而引着他来诽谤你的这个教法，这非常不好，这非常不好。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佛法里边的教义，我们啊总觉得说别人层次太低，心中心的人有这种特点，一看见别人干那些事情，就觉得说："哎呀，他那个层次太低了。"你注意，就这种思维里边，明显的是有大我执、大我慢在起现的。也就是说，你总有一个解脱在那竖着，一法可立。你那个法，就是说你有一个你的概念立在那，有一个解脱立在那。谁谁谁比较彻，谁谁谁不彻。谁谁谁又是总是搞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啊，等等等等的，这么在对比的，因意何生得度者，即现何生而为说法。就任何一种众生都有适合他的法，对于当以人天法而得度的众生，就说人天法，就为他说人天法。人天法是哪些？放生啊，修福报呀，供灯啊。这我们昆明的道场里边，这总在搞这些事情的嘛，放生啊，这个什么点灯啊，什么什么念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不是我的长项，当然我也能弄，但是都不是我的特别的长项，不是我特别的长项啊，这是一种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者而修是小乘禅，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里边以为有一种境界空空洞洞的，把你那个妄想什么东西给它截断了，不再起现妄念的那种境界，你以为你去追求那种境界，那就是小乘禅。你都不知道你那个所谓的空空的境界实际上是假的，那也是一种妄想。那也是一种妄想，而恰好你原来的你那个念起念灭本来是空的，这才是真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原来一直都没理解错了，你那个概念扭曲完了，把它的扭曲错了，所以这是偏真、偏真、偏真啊！我看看有人举手，返璞要说话，你说有啥话？你说啥？他点错了，点着玩的呗。那你就下麦吧啊。第四种第四种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哎，那谁关返璞？返璞关你关麦？返璞，返璞，返璞归真的返璞关麦。嘿嘿嘿，好了，关了。 第四，我法二空为显真理者，而修者是大乘者。无法，我法二空，也就是说，我执、具生我执和这个分别我执全都服下。法我是什么？法我就是世间的一切也没有一个真的，也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种法，这个在这站稳了脚跟而修的，这是大乘禅。还有另外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悟此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来具足，此心即佛子，是最上乘常上乘禅。达摩门下所传之禅即是此禅。这就是六祖所说的五合其目，何其自性本来具足，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居自性本无来去，何其自性本来具足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些就本来具足的事情。哦，我刹那之间明白了。根本是不需要我再去空掉什么东西，我需要把什么东西空掉吗？它本来都不存在，知是空怀，即无轮转，不需要你去掉什么东西。它本来是虚妄的东西，还需要你去什么不跟着它走，还需要你去掉妄念，别在这儿弄这些事情了。知是空怀，本无轮转，从来就没有过轮转，在这儿就是解脱，这就叫解脱，这就是知若见诸相非相，若见诸相非相的意思。是什么呀？若见诸相非相的意思，就是知空华的意思。它本来是虚妄的，空华不就是空吗？空中所现出来的那些幻象吗？无相的意思是什么？无相的意思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假象本来就没有，它都是虚妄的，就是空华的意思嘛。这两句话是一件意思。若见诸相非相，即无轮回。这话听明白了吗？知是空华，就是知就诸相非相的意思啊。嗯，这即见如来就是本无轮回的意思。就是本无轮回的意思，这样两个经文放在一起讲得真好，谢谢谢谢。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们就听得懂到底是啥意思。就我自己本人的习惯，我是喜欢金刚经《金刚经》，《金刚经》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特别喜欢这个，一切相都是非相，我特别喜欢这个话。但是我总讲这个话，就像刚才那个师兄一样，其他的师兄也有问过这个，诸相非相是啥意思啊？我怎么不明白？诸相非相意思就是。空花的意思，知是空花，知道它那一切都是空花，空中捏木成空花。那什么叫空花？你捏一下眼睛出现的眼睛花，那些闪光的那些金花，那就叫空花，那是有吗？那就是无。所以说你总在这儿不敢站稳这个脚跟，你总是觉得有，那是实有的，你没体验过那个无，你知道它是无，知是空花，知道它是假的，本无轮转，从来就没有过轮转。还需要你再去去掉什么生死？还需要你再去悟什么东西？你以为有个悟，谁给你一个什么认证？谁认证了谁明心见性？你注意啊，这些话都不是啥好话，你不要再讲这种话了，也不要再起这种妄想了。这种妄想都是障你解脱门的妄想，障道的这种妄想都是障道的。你注意说这种话，起这种念头和说这种话。在佛教的戒律里边，佛教的戒律里边有可能是不通忏悔的，你小心一点，别再说这种话。这种话是大妄语戒，未正。你若言自己证须陀洹果，须陀洹作是念否，世尊，须陀洹作是念否。我得须陀洹果不？不也须啊？须菩提，须陀洹作是念否？我得须陀洹果不？不也，世尊，须陀洹不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若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是人我众生寿者见，是人不明须陀洹。所以说，我们注意了啊，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人我众生寿者相嘛，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不明摆着的，有个大我执在这树立着吗？这大我执在这树立着，你要暗示别人，你明心见性了，这是大妄语戒。你注意，大妄语戒，这都不是小妄语戒，这是上品妄语戒啊！不要再说这种无谓的这些话了，甚至也不要在这暗示别人，我张浩就不会在这说这个话。你们总以为我那个什么，我和齐老师的那个通信是齐老师认可我了，你错了，绝非是如此。我拿出那个信来啊，是要让你们都以为那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你错了，你都理解错了，我那是个错误的案例，那个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那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放放心心的拿出来为大家做一个表率，那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是有错误在里边的。我就是一个从原来断做，从原来一开始就死直见性的人，死直见性的人，我最后我都要把这些死直见性一点一点的去掉。我们现在有很多师兄，不仅不去掉这个，他不停的往这上边加油呢，不停的在这一条路上一门心思走到黑呢。这种人挺多的，别弄这个事了。今天8:29了，8:30了，就不往下讲了。五种心，第五种就是这如来禅，也就是最上乘的禅。最上乘禅，我们有这种话，也就是。这无苦集灭道，灭道是出世间法，苦集是世间法。无苦集灭道，无因果可得。唯有在这儿是世出出世间上上因果，出世间上上之法。这是在楞伽经里边单门出来的，专门出来的另外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一物不可得，本来清净，这才是真正的如来禅。不存在说你要去掉一个什么东西，也不存在说你要多一个什么东西，多一个什么认证，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最上乘的，全都不是明心见性啊。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我们稍等一下，也谢谢今天妙华师兄，稍等一下，如果没有什么讨论的，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啊。我看看这个大手印有音频吗？应该有的吧，有的有的，在那个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心是有做了两个地方有这个音频，一个是在喜马拉雅，喜马拉雅上面你搜有一个叫东出西没，邓凯杰师兄给邓老师给弄的那个里边也有这个地方的音频，还有另外有一个 APP， 有一个小程序，你在苹果手机上或者是华为手机上，安卓手机上都可以搜，叫心听，心就是心脏的心，听就是听见的听，心听这个 APP 你搜了以后，那个里边也是个实时更新，那个里边有一个栏目，他们也会把我的这个音频会放上去啊。好，师兄们就我就看看有讨论就讨论，不讨论我们就下麦，就下周再那个，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啊，师兄们。好，我先
感恩小东老师。